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我来读。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谵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满心惧怕，说，我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耶稣治好大麻风病人后发生的事情。经文十七章十七节有这样的内容：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一天这个词，与其说是耶稣治好了麻风病患者之后过了几天，不如说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根据马可福音，经文是在加百农发生的事情。彼得的家在加百农，在那里耶稣治好了彼得岳母严重的热病，所以推测他的家在那里。但是耶稣坐在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们所在的地方。当时以色列有四个宗教群体，第一是大卫时代大祭司撒都的后代，也就是祭司群，也是相当于贵族阶层的撒都该派。第二是共同居住在沿海西北旷野地区，强调禁欲生活并遵守律法的艾塞尼派。据推测，施洗约翰也是艾塞尼派当中的一员。第三是反对罗马帝国统治，主张武力抗争，进行宗教政治活动的分瑞党。第四，既是普通信徒又是律法专家，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影响的法利赛派。律法师大部分都是法利赛派的人士，但他们不仅来自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的村庄，还来自以色列南部的犹太和耶路撒冷。从加百农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36公里的距离，是需要走5天才能够到达的路程。尽管如此，宗教领袖们还是从犹太和耶路撒冷来了。这意味着耶稣所传的道和有关耶稣的事工已经传遍了以色列全境。尽管耶稣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随着耶稣的想法要传开，但是已经传遍了全境。2005年之前，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似乎是被韩国教会遗忘的地方。访问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基督徒是极少数，是被放弃的地方。访问此地的人会皱眉或感到不想再来。我也来过几次，但感觉心里变得很凄惨。至于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知道其存在的基督徒也是极少数，连牧会者也很少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但2005年创建我们教会百周年教会之后，我们将这两个地方作为我们的使命地而接受，并将这里打造成韩国教会的圣地。因此现在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每年将近有10万人前来参拜，成了信仰之地。经过全面装修之后，即将重新开馆的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也成为了帮助人们回忆个人信仰的记忆场所。这两个新教圣地现在是否被很多基督徒所熟知并不重要，而顺从神的话语，诚实的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信实的履行我们使命的时候，就会产生信仰的行为。有时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不能够被别人认可，也有可能我们针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但是神绝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也不会装作不知道。神会在神的时候通过那件事兴起信心的作为，并结出生命的果子。因此比起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针对于那个事情，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更为重要。在耶稣传道的现场当中，聚集了很多人，突然展现出了一个神奇的场面。18到19节，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如果说从韩国的传统房屋结构来看，拆开房瓦将人从屋顶上掉下去是很让我们很难理解的事情。韩国人对这样的想法，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房子建造过程当中有房梁和船子，又有房瓦，怎样把那些都除掉，把人掉下去，把人放下去吗？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难的。但是以色列的房屋结构与韩国有很大的不同，越是雨和雪降的比较多的地区，屋顶的坡度越是很陡，雨或者雪越少的地方，那屋顶的坡度就会很平。巴勒斯坦地区降水量是韩国的1/3左右，加利利山地是韩国的一半，那么南方沙漠地区只有韩国降水量的1/4左右，所以当时以色列的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而且屋顶在房屋当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屋顶经常用作睡觉的地方。过去韩国曾经有过没有空调的时间，在夏天的时候，炎热的夏季，人们会在院子里面睡觉，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所在以色列就是房顶。另外房顶也用作库房，平坦的屋顶因为通风良好，阳光充足，是晾晒谷物和水果的最佳场所。拉合 隐藏以色列探子的地方就是屋顶晾晒麻梗的下面。另外，屋顶还用作人们聚在一起开会的场所，也是用作公布重要事情的场所。最重要的是，屋顶是维持敬虔生活的场所，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会在屋顶默想神的话语或者祷告。当然，拜偶像的人也会在屋顶拜他们的偶像。使徒彼得在地中海的港口城市约珀的一个皮匠西门的家里，中午到他家的屋顶祷告，看到了神给予他的幻象。而且当时以色列的大部分房屋都有通往屋顶的台阶，所以谁都可以轻易的上去，并且那里的气候也不是很寒冷，屋顶也不会建造的太厚，所以拆除屋顶并修复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会通过屋顶把棺材抬出去是很常见的事情。根据这一场面，随着视觉不同，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人可能会说，看吧，只有那样努力才能够得到恩典，病才能够得到治愈。相反，也有人会有产生反感的想法，说即使不拆屋顶，只要耶稣愿意，在外面也可以治病，干嘛一定要排队的时候插队装模作样呢？有人有可能给人脸色或者是表示反感。而且房间里的人肯定都蒙上了灰尘，也许耶稣是其中最多蒙上灰尘的人，但是耶稣没有指责他们的行动，而是对他们这样说。20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你的罪赦了。耶稣说见他们的信心，根据马可福音2章，带来瘫痪病人，也就是脑中风患者的人有4个人。那么耶稣所说的他们的信心，这当中究竟他们是几个人呢？是带病人来的4个人呢？还是包括患者在内的5个人呢？还是带患者来的4个人当中的2-3个人呢？还是包括观看这一情景的人中那些有信心的人呢？不管怎么样，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证明瘫痪病人带他来的人以及在场的人中，谁都没有向耶稣要求治疗这个患者。事实上，从屋顶上放下那个患者本身，就已经比要求用话语来表达求耶稣医治更加强烈了。不少基督徒看到这个事件之后，都认为只要努力去做，主就会满足自己的愿望。当然，神爱我们，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神会亲自引导我们。但是经文当中的焦点不在于如何才能够治愈疾病。耶稣对这位患者这样说，说朋友，你的罪赦了。这个人，这朋友的称呼里面包含着温暖和怜悯之心。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着叫孩子， 听到这句话之后，坐着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吓得几乎要晕倒的程度。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宣布罪得赦免。例如有个有神奇能力的患者，只要他把手放在病人的患处，病就会好起来。只要听他的讲道，听他讲道的人就会当场悔改。即使他有过去天堂的体验，但牧师有能力和他是神是完全两回事。所以作者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互相议论着这样说，21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谗妄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心里想到了两个问题，竟然说亵渎神的话，这个人是谁？和除了神之外，谁能赦罪呢？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两个问题，不仅认为耶稣说的话你的罪赦了是亵渎神，还认为耶稣是把自己封为神，更是亵渎神了。偶尔政治家在选举前夕无意中或者是没有考虑到对年长的人说出贬低的话，结果就会陷入困境，或者会对自己的选举造成致命的打击。对人的评判尚且如此，更何况针对于亵渎神的人呢？反应岂不是更强烈，会被认为是亵渎神呢？如果当时在法庭上被判犯有亵渎神的罪，将被处以死刑。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耶稣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的罪犯。那时耶稣这样说，22、23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哪一个更容易呢？向瘫痪的病人宣告你的罪得到了赦免更容易呢？你的罪得赦了更容易呢？或者是通过说起来行走宣告他的病得到了医治更容易呢？人们可能认为前者更容易，罪是否得到赦免不是肉眼能够确定的，但对耶稣来说后者更容易。对耶稣来说后者根本不是神迹，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大声喊叫的人，也医治了西门岳母的热病，并且也医治了全身长大麻风的病人。除此之外，他还按手在各种病人身上医治他们，也通过斥责那病来医治他们。因此对病人来说起来行走，对耶稣来说就好像是叫醒一个平常的人一样。然而要完成你的罪得赦了，就完全背负十字架来成就。所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耶稣如此回答，23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换一句话说，对我来说，后者很容易。通过你们法利赛人和文士觉得困难的后者，医治病人，证明我有前者的权柄，也就是有赦罪的权柄。记录今天的经文，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医治疾病，此外也不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努力解决问题。今天经文的重点是耶稣为了赦免人的罪而来到世上，因此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这就是今天经文的焦点。那么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说他有赦罪的权柄的时候，具体的含义是什么？罪得赦免的意思是因罪而断绝的与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因此圣经中罪意味着与神没有正确的关系，以及不良的行为和与神断绝的关系。我们在旧约圣经学习时间分享了列王记上，在以色列诸王当中，最能代表良善正义之王的就是大卫王，反之在神看来，恶王的代表人物就是亚哈王。所以在旧约圣经列王记当中，在表述良善的君王的时候，常与大卫王比较；表述恶王的时候，常与亚哈比较。基督徒都比较理解大卫王，但是对于亚哈王，知道的人并不多。亚哈王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显眼的坏事就是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离亚哈王的撒玛利亚王宫较近的地方有拿伯的葡萄园，亚哈王想如果把拿伯的葡萄园当作自己的菜园就好了，于是提议要给拿伯比这个葡萄园更好的地换他的葡萄园，或者是想要出钱买他的葡萄园，要么物物交换，要么要出钱买他的葡萄园。拿伯说这块地是从祖先那里得到的遗产，不可以交换，也不可以收钱卖出。他的回答令亚哈王非常失望，回到王宫之后转过身躺着不吃饭，心里很是伤心，于是立下了假见证说谎，以至于使拿伯被害，是他的妻子耶洗别所做的事情。亚哈王是继耶路伯安之后是极其衰退的国力得以恢复的以色列的国王，因此他得到百姓们的极力支持。相反，大卫王没有去该去的战场，傍晚从床上起来，行走在王宫的屋顶，看到一个女人在沐浴，结果成了欲望的奴隶。那个女人刚好是他的忠臣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并没有止于此，还把那个女人带到王宫与她行淫，女人怀了孕。大卫王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召回在战场的乌利亚，仰坐问战场的情况，让他回家哪怕是洗个脚。乌利亚想到其他人还在辛苦当中，自己不能一个人回家，于是在城门口与其他人一起睡，于是第二天又让他喝醉，让他送他回家， 结果他却没有回家，结果重新回到战场，使他战死。谁的罪更大，谁更恶呢？尽管如此，亚哈王是个反面教材，大卫王却是一个正面的教材。理由是因为大卫王除了拔示巴的事件之外，他的一生当中大部分在与神相连的关系当中，亚哈王几乎从开始到最后与神的关系都在断绝当中。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列王记上16:30-33如此见证：安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俄巴利的女儿耶洗比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就好像亚哈王拜偶像是为了惹神的怒气一样，所以他与神的关系是处于断绝的状态。神称他为恶，结果与神关系相连状态当中的大卫得到了罪得赦免的恩典，与神关系断绝的亚哈却没有得到罪得赦免的恩典。在耶稣时代，人们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来自对神的犯罪，所以有人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受神的管教，认为他是受神的审判，所以生病的人不能去圣殿。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在医治瘫痪病人的时候说：你的罪赦了，不仅宣称他已经痊愈，尽管人们说他生病是因为神离弃了他，然而神绝不会离弃他，并且神是爱他并且是与他交通的对象，使他领悟到这一点。今天是圣灵降临主日，我们靠自己的力量，罪不能够得到赦免，也不能够得救，更加不可能按照真理而生。因此主差遣圣灵给我们，并与我们同行，然而我们竟然忘记了圣灵有多么宝贵。我们不试图与看不见的圣灵同行，而是试图按照看得见的世俗价值观生活。2019年5月，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莫尔豪斯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这是一所传统的男子大学，该校的同门有演员塞缪尔·杰克逊和牧师兼黑人解放运动家马丁·路德·金。在这个毕业典礼上，有个名叫远景股权合作伙伴的私募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史密斯出席了这个毕业典礼。史密斯先生毕业于康奈尔大学，而不是这所学校，但获得了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出席了毕业典礼并进行了演讲。他的演讲一开始就简单地说，年轻人最常来找他说的话是想成为一名企业家。他重问为什么的 提问普通的话开始对话。许多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财富绘制蓝图，但真正做到的却寥寥无几。他说，为了培养最大影响力，努力工作的重要性，也要勇于冒险，讲话要慎重，并且要足够的尊重自己。到此为止，学生们的反应很冷淡。他接着说，我作为代表我在这个国家的第八代家族的代表发言，要在大家的公共汽车上加点燃料。至此，学生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话的意思。他接着这样说，我的家族正准备取消大家的助学金、学生贷款，也就是说要代替学生们还学生们的贷款，准备了一笔基金。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学生们欢呼着大声喊 MVP， 欢呼雀跃。当天共有396名毕业生的学生贷款被免除，他们分别得到了超过35,000到40,000美元的贷款。即超过了4,00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贷款总额4,000万美元，按照当前的汇率计算是500亿美元。一名贷款被免除的毕业生说，罗伯特·史密斯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这是我人生当中得到的礼物当中最好的礼物。想到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想起毕业生们高喊 MVP 的情境，让我联想到了我们每周线上的主日礼拜。罗伯特·史密斯代表替贷款的毕业生们还清了贷款，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赦免了我们的罪，赐给了我们永生，并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据统计，美国有超过3,000所4年制学院和大学，每所学校有多少学生得到了学生贷款。此外，在2019年之前从莫尔豪斯学院毕业和2019年之后毕业的学生中，又有多少人已经得到或者将获得助学贷款呢？在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当年365名毕业生的学生贷款都被免除了。然而耶稣已将圣灵赐给所有时代、所有地区渴望圣灵的人，即使是个不像样或者错误百出的人，也给予了圣灵。此外，免除学生贷款的毕业典礼是3年前的事情，而在接下来的5年或者10年之内，一些被免去贷款的毕业生也许会失去那一天的激动之心情活下去。此外，也有些人将难以偿还另一笔贷款，而那天给予学生们惊喜的人和他的公司不可能还清所有大学毕业生的贷款，但圣灵是永远丰盛的那一位。圣灵在真理当中引导我们，直到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那一刻，与我们同行。主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免去学生贷款，并且给我们了更大的，是赦免了我们的罪。 借着所派遣的，使我们有限的人生继续到永远，并且在真理当中引导我们。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礼拜总会充满感激和恩典。此外，如果我们举目以圣灵为目的，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都会使圣灵降临主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就像被别人从屋顶上放下来的瘫痪病人一样的存在。如果主没有赦免我们的罪，并宣告我们起来行走，我们就会处于自己生活的位置上，随着世俗的价值观生活。但主的宣告使我们起来行走，享受永远的生命。求神不要我们忘记那份恩典。另外，在今天的圣灵降临主日，求神让我们常常在圣灵的恩典当中被圣灵引导，让我们无论何地何时，常常向神举目，过好与主为目标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主赦免了我们的罪，可以过永生的生活，给予我们避免去学生贷款更尊贵更令人激动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主赦罪的恩典，不要让我们追求世俗价值观过愚蠢的生活。如此，让我们的礼拜总是充满感激，让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成为圣灵降临主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